菜刀大赊销。江东福利厂的职工几乎啊是清一色的聋哑人，产品是哑巴牌菜刀。按说呀，这菜刀是刚好刃快，远近闻名，而且是免税产品，工厂日子应该好过吧。可是也不知怎么弄的，近来生意啊是越来越难做，产大于销，工厂成了个烂摊子。为此啊，郑厂长是绞尽了脑汁啊，使尽了全身的解数，但被动局面依然没有改变。眼见江东福利厂就要倒闭了，郑厂长急的是指天划地的喊呐、啊：“哪个能把积压的600万菜刀销售出去，我这厂长让他当，劳务报酬从优加倍。”消息传了出去，有位裴姓的公民找上了门来，开门见山的说：“啊，听说贵厂菜刀积压求售，我想试试。”郑厂长瞧瞧那人的样子，有些不大相信了：“你能行吗？”老裴不愿意兜圈子，直接就说：“信得过我，咱就谈条件。这菜刀每把成本价多少？销售价几元？你的主要销售途径是什么？你现在还是产大于销吗？”到了这个时候，郑厂长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啊，每把成本价约2元，销售价5元，销售途径分2路。一是新老客户上门批发，二是销售人员外出去销售，2条路都不理想。现在菜刀市场已经饱和了，产品产大于销啊。”“好吧，那我过2天再来。”过了2天，老裴来了：“郑厂长，你那菜刀我帮你卖50万把吧，但是有条件，每把3元5角，我要赊销，3年内还钱。你不用害怕，我联合了几家亲戚，用我们的房屋财产通过公证做抵押，3年终了还还不上刀钱，你把我们的房产收了，如何呀？”郑厂长不傻，眉头一算，50万把菜刀卖不出去，那就是永远的是一堆铁呀。3年终了，如果真的能卖了，那就是175万的现款，而菜刀的成本量充其只有100万元。就是卖不出去，那还有房产做赔偿呢，值啊。于是啊，郑厂长与老裴签了合同，菜刀按老裴开列的清单，从江东发往北方的10个省城，每个省城一车皮。3年终了，郑厂长接到了175万元的巨额汇款，高兴的差点晕了过去。不久啊，老裴再次来到了江东福利厂。郑厂长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你当真将那些菜刀都销出去了？”“
哎，当真呢，只可惜不够卖的。我知道凡事都不能做到顶端呢。
能说说你是怎么销掉这么多菜刀的吗？我说话算数，这厂长肯定让钱给你了。不过我只想听听，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你是怎么将那么多积压产品变成现钞的呀。”“
哈哈，我也是担了点风险，可是我又并非盲目从事。与你签约之前，我仔细考察了一下粮食市场。”“
粮食市场跟菜刀风马牛不相及呀。”
郑厂长更糊涂了。“哈哈，这奥妙啊就在这儿。3年前的粮价平均每斤约4角，根据党的农村政策，我预感呢，它至少要提到1元左右。为此，我招聘了大批有财产抵押的业务员，培训后啊，让他们拿着我印的赊销合同书，分头到各地农村去赊销菜刀去。我们的宣传词是：一把菜刀6元钱，什么时候收钱？等粮价涨到1元时。”农民听了这是欢欣鼓舞啊，粮食涨到1元，日子便好过了。6斤粮食花一把菜刀，够用几十年的。于是啊，他们都把身份证掏出来，签约赊刀。我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就把将近50万把菜刀赊销一空啊。郑厂长听了像听神话一般，他细琢磨，怎么不是这个理儿啊？自己为什么就没想出来呢？ 愣了半晌，他又问，
那你赊销，假如人家搬走了，那钱岂不是瞎了？再说粮食万一涨不到一元，你跟谁要去？
当然有搬家的，甚至还有死亡的，那毕竟是少数嘛。而我用赊销的办法，一把刀提价一元，我就多赚了50万元，足够赔的。至于粮价真的涨不到一元，也不必害怕，农民是善良的，他不会为6元钱跟你打赖的。这次啊，除去还你本金，发推销员奖金外，我净挣了100多万呢。
老裴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这个厂长让你来当，我情愿在帐下听令。
哎，我不是当厂长的料，只是开动脑筋想出了这么一个借机生蛋的主意。说穿了，还是应当感谢贵厂，否则我哪儿挣钱去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